感谢神，在 Boston 差不多是最漂亮的季节，能够在这个周末来跟弟兄姊妹好朋友一起来思想这样一个题目，就是我们生命的飞耀。今天我们用的这个题目是生命的色彩。刚刚从住的地方来到教会，一路上对我这样一个在西岸生活的人会大大的惊讶， Boston 的秋天，其实不但是 Boston， 我想整个沿着东岸，我们在这样的季节都看见非常绚丽的色彩。我刚刚还在问开地牧师，我说是不是当初那些先民来到美国，他们大概有意设计的吧，这样把这么美丽的色彩给它分布的这么均匀。开地牧师说他也思想过这个问题，也问了专家，后来发现这个色彩不是人工的设计，是上帝奇妙的创造。虽然这样的色彩好像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么漂亮，最好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颜色，但是其实你发现上帝更伟大的设计。当我们在秋天看见这样的颜色，是的，也许寒冬来到，树叶掉落，但是后面隐藏的生机，到了春天再次一片的葱绿在大家的眼前，正像刚刚所唱的歌，好像我们在这些上帝的创造里面看见那种再活一次的能力，再活一次的生命力。我看着树，我忽然想到，我不再感觉有点郁闷，因为上次跟这次中间隔了一年半，那么很多位见到我都说，陆家你别的变化不大，就是头发的颜色有点变化。我忽然想到，如果看一看 Boston 的秋天，我们不再会为自己头发的颜色感觉郁闷，因为其实如果一头黑发永远是黑的，不见得漂亮。看到我们当中许多的长辈银色的头发，上帝说这正是荣耀的冠冕，这是神的创造。当然我们在过去两天里面提过，当我们人因为犯罪堕落与生命的源头断了联系，断了关系，我们里面就缺了这种再活一次的力量，我们就死在罪恶过犯当中。但是我们人永恒的追寻，我们不甘心，所以我们一直盼望能够再活一次，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会羡慕那些树木，我们看见他们冬去春来，好像那个生命力勃然的生长，能够继续的带出生命的色彩。而唯独人类，我们真感觉年复一年头发白了，很难让它再变黑，好像感觉我们的生命在枯萎当中。但是我们心里的这个追寻，我们心里的这个渴望却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是谁能够真正让我们再活一次？刚刚这首歌已经唱得非常的清楚，唯有在基督里，你我的生命才可能再活一次，唯有与生命的源头连上，我们才真正心中的白发能够变黑，我们的生命，永恒的生命在基督里才能够真正焕发出来。Boston 不但是美丽，对我们华人当然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中秋月圆。不过蛮遗憾，也许这个时候你们会比较羡慕我们在西岸的，因为这里我不晓得今天晚上大家看不看得到月亮，所以我先在这里用一个图片让大家看一下，万一晚上看不到不要太遗憾。今天呢，据说是在咱们亚洲，无论你在台湾、香港、大陆，大概是25年来月初跟月入时间停留最长的，整个20多年来 大概最长的一次人们可以看到月亮就是今天晚上，整个从月初到月落持续13个小时。但是你看的那个月圆，我们在前两天也谈过，常常在中国人的概念里面，在华人的想法里面，多半是因为跟秋天相连，所以带来所谓的悲秋。想到我们的人生正像月亮一样阴晴圆缺，联想到我们的人生就是悲欢离合，所以常常古人到今人多半都是望月兴叹，悲从中来，要么就是亲人远隔两地在那个相思的痛苦里面，要么就是看见人生的无常好像月亮一样，以至于让我们感觉到底人生的真意在哪里，到底什么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真正带出绚丽的色彩。我想下面我要请大家一同从这一段主的话里面来思想，怎么能够恢复生命的色彩，怎么能够让我们的人生生命有一个真正的飞耀。在基督里一切都在他里面，能够得着有这条路，我们大有盼望。我请大家一起来攻读这一段神的话语，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1节到19节。各位有圣经的请打开主的话，我们一起来攻读这一段神的话。来，我们预备，请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，所以劝人，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，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。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，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，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有言可答，是为神若果谨守，是为你们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欠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是给我们。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这一段圣经太宝贵了，这两天我们反复的强调，人生真正的宝库是上帝的话语，这一本我们生命的泉源，人生一切的智慧，当你从里面去寻找发掘，你实在不得不惊叹上帝何等爱我们。他把真相告诉我们，把我们人类的问题指出来，但是更加宝贵的是他把那条生路指出来，有路在基督里。我常常在想，我们人生三样很重要的追寻：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难道不是吗？我们从开始有这个所谓自我的意识开始，我们其实一直在这三样里面追寻。路在哪里？不断的问，问到今天，很多人就用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来回答。上次中国的主席来美国访问，未来的主席 那么他就用他太太，他太太以前是个唱歌的，所以呢最喜欢唱那首歌。那么他就说，中美的关系路在哪里？敢问路在何方？路在脚下。我们以为这个很对啊，路就是靠我们走出来啊。真的吗？人类走了多少年，中华民族走了上下五千年，走到如今，你常常看见要追寻的，要得着的，得着了吗？找到了吗？所以不但有路，找路第二个问题就是找真理。我们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，你一路往上念，尤其咱们中国人真会念啊，我们可以从学士、硕士、博士一直拿到烈士都没问题。特能念，在 Boston 当然各位一定是非常能念。那么我们找什么呢？我们岂不正在要找真理吗？真理在哪里？什么是真理？我们曾经以为科学至上，科学万能。今天如果你真是一个诚实的科学家，你就会发现，就连科学里面我们认为不变的真理，其实它也是变的。换句话说，它也需要一个边界的条件，缺了这个边界的条件，它就不见得是真理。举个例子来说，牛顿的三个定律，你只有在这个所谓的一个今天的这样一个三度的空间里面行得通，你稍微边界条件改一改，在相对的空间里面它就不对了，在微观的世界里面也行不通。我们就看见，当我们以为说这些就是我们可以用来做参照的，那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发现，我们人对真理的寻求其实远不是我们认为的已经到顶了，可以了，我掌握了科学至上了。科学不过是提醒人，我们太渺小了，宇宙太浩瀚了，上帝这个创造规律的神太伟大了。我们不得不同意圣经的话说，谁能做你的谋士呢？你的智慧谁能测透呢？其实我们越来越看见，我们寻找路，寻找真理，那么第三样呢，生命。古往今来人所追寻的都是渴望能够生命，至少我们这口气，至少我们的人生能够想尽办法要延长。所以从古代就有寻找长生不老的药，到了现代呢，就出来各种保健品啊，各种维他命啊，各种告诉你说吃吧，吃了以后你大概可以延长一点生命。这三样人类一直在寻找的，无论你是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美国人、中国人、西方的、东方的，古代的、现代的，唯有在基督里面，他告诉你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生命。你在古往今来你看不见有这样一位敢宣告的，这三样不正是人类的寻找吗？他告诉你，他是一切的答案。当你没有遇到基督，我们生命怎么能有色彩呢？我这两天提过，过去这个14年，我主要在中国的很多高校大学生 young professional 专业人士当中来服侍，常常遇到这些本来应该是很年轻的，我们说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应该是人生最朝气蓬勃的时候，但是当你听到他们讲的话，我在厦门大学两个大一的学生，有人跟我说，张牧师，我觉得生容易活容易，生活不容易。我说这话很像苏格拉底讲的，不太像你讲，好像很有哲理，但是你讲太年轻了。哇，那个还不到20岁啊，非常年轻，张脸真的，张牧师你看，生爸妈没跟我商量就生出来了，活的话呢，我觉得别人怎么活我跟着活吧， 但生活真不容易啊，太难了。那另外一个人说，他说我觉得像一个趴在玻璃上的苍蝇。我说什么意思？他说就是看得见光，但是没有路，最后死在窗台上。哎，你没有想过，其实蛮生动，蛮传神的。如果有只苍蝇飞进来哈，你不必追着它打，多半你打不到它。但是你等一会儿看它一直撞，一直撞，它会往亮的地方撞。它以为有路啊，但是那是玻璃窗啊，没有路。最后呢，过一会儿你真的能够找到它的尸体，就在窗台上。那么当这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告诉我，他说我感觉我就像那只苍蝇，我渴望有光啊，我渴望找真理啊，但是撞来撞去，找来找去，最后呢没有路。生命的苍白，我看见从年少的到年老的，年少的告诉我说，今天笑只是个表情，与快乐无关。哎，我说这话我第一次听见，什么意思？笑只是个表情啊？有的跟我说很悲惨啊，人家有背景啊，我只有一个背影啊，意思就是有的什么，他爸是李刚啦、某某啦，哈，很厉害啊，他啥都没有。那么中年的、年轻的告诉我说，如今这两样，一样是眉毛上的汗水，一样是眉毛下的泪水，反正你总得选一样啊。那么这两天我也提过，那些长辈呢告诉我说，以前养儿防老，现在养老防儿。我就看见人生里面，无论在哪一个年龄、哪一个阶段，好像我们真是感觉苦啊、累啊，就感觉那个生命的苍白。生命有色彩吗？这个色彩到底是什么？所以当你每一次经过这些的公路，当你每一次看见那些漂亮的树林，也许有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会格外的那种感叹，为什么我们的生命甚至连这棵树都不一样，还不如他们呢？在秋天竞相的绽放他们的色彩，是这样的悦目，是这样的让人心旷神怡，是这样的漂亮美丽。而我们的生命好像感觉苍白啊，这种反差，这种对比从哪里来？归根到底，你会发现，也是我们这两天一直强调的，没有一个真正的信仰，你没有办法去把握人生的意义。若是你没有里面有一个鲜活的生命，你没有办法活出生命的色彩。难道不是这样吗？为什么我们反复邀请亲爱的朋友，你来吧，哪怕你坐下来听一下这个道理，哪怕你打开神的话看一看，除非你已经很有把握，我人生有路，我自己找得到真理，我能得到永垂不朽的生命，能吗？我看以前中国那些电影啊，越看现在想想蛮讽刺啊。以前中国那些电影也不太多，在大陆那么要好不容易塑造几个英雄人物呢，就是发现他们很难死掉，有的打了被打了好几枪啊，就死不掉。他们当然也最后会死，死在哪里？死在一棵松树底下。我后来终于找到这个规律，所以他中了好几枪，你不必着急，那是年轻小朋友不带路，哎呀替他啊，这叔叔中了这么多枪怎么办？后来发现不必急，他会讲很多话，而且他脚步会慢慢移，最后移到松树底下，差不多了，要走了。如果你那个松树还有段距离，你放心，绝对死不掉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其实我们人里面一直刚跟我讲过，有一个想法，就希望人好像和这松树一样，那叫永垂不朽啊。一方面我觉得我们人有时候连那个树还不如呢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寿命比它更短呢，它还年复一年可以绽放色彩，我们怎么这个生命走了就没了呢？所以里面如果没有鲜活的生命，你怎么办法有可能让你的人生说活得很有色彩？上帝给我们指出一条路，在基督里，唯有 in Christ， 在基督里，人生才有路，生命才能绽放色彩。所以刚刚我们念的这段圣经，你几次听见在基督里， 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是一个新的创造，中文把它翻作他就是新造的人，其实原来是新的创造，旧的过去了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你说怎么可能？你现在看看那棵树就可能，当秋天的色彩过去，好像寒冬一到，好像树叶都落了，从外表看你还以为它死了，没死。春天一来，重新再一次枝叶繁茂。上帝告诉我们，人生我们这样的一个最独特的创造，我们岂不远比那些树木、植物、动物、矿物远远珍贵的多？因为上帝把他的形象和样式放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自己都晓得，我们成为万物之灵。换句话说，是有路，只是这条路我们人自己把它堵住了。亚当夏娃主动的背逆神，拒绝神，不要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。是有真理，宇宙里面绝对有一个绝对的真理，若没有这个绝对的真理，其他一切无法存在。今天后现代很多人强调相对，一切都相对，其实当他这样拼命讲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落在矛盾里面。我们问他，你真的相信一切都相对吗？他说，我绝对相信一切都相对啊！你发现这句话的矛盾吗？他怎么能绝对相信一切都相对？如果他真的是相对，他就说我相对的相信一切都相对了，那个比较客观。他会说，我绝对相信一切都相对。所以他已经知道，如果没有一个绝对，连他的相对都无法存在。我们不是希望生命吗？但是我们看见阴晴圆缺、悲欢离合，我们真的是常常悲从中来。生命是什么？这里告诉我们，生命在基督里，他就是生命。你得着他，你就得着生命。所以这段圣经我觉得最大的宝贵，是让我们人真晓得天地之间我们的地位、我们的职位、我们的 position、 我们的位分。今天的人很郁闷，今天的人很纠结，今天的人感觉很苍白，其实是他找不到他的定位，我们到底是谁。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，我们人生你发现一切都没有办法往前走，一切都无从谈起。甚至常常连基督徒，我们如果一不小心，就像这段圣经告诉我们，保罗圣灵感动他写下这段上帝的话，第一个读者群就是哥林多的教会。我刚好在几个礼拜以前有机会去希腊服侍，特别去了哥林多，才发现那个教会难怪真不容易。那个教会一出来，今天考古完全把这些都呈现在世人的面前，都在，你可以去看。那个教会旁边是一个繁杂的巨大的一个 market 市场。所以当我们进了神的家，当我们以为我们认识了神，但是常常很容易迷失掉定位是什么。哥林多的教会当年同样差不多在这个问题里面，所以使徒保罗在圣灵感动底下，不但是对哥林多教会，对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来定位我们的人生，要不然真的我们会迷失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会迷失在感觉没有路啊，到最后呢，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吧，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吧，这些都不是真正的路。保罗说，第一个人的定位是面对神。他提醒哥林多的教会，我们既然知道神是可畏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。人第一个面对的就是神。一个无神论者最可怕的就是他没有了神。没有了神，其实 同样的他就没有了自己。所以咱们中国人老早知道两样很重要，一个叫法，一个叫天。如果无法也无天，那么这个那就叫无法无天啊！无法无天，当然那就是你啥都可以干，我怕什么？没有法，没有天。所以清华大学有一个学者很有名的，他说咱们中国人呢现在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。他说法呢基本上就是你得有一个得踏足的地方啊，那法不健全，当然你就踏不了足。他说那个也没有信仰。没有上帝，所以呢，你头上也顶不到天，那么就既不着天也不着地，悬在空中。那其实真是这样。其实有时候看看我们从个人、家庭、社会、整个世界的问题，当然法从哪里来？人制定的，我们知道都不完全。但是当你看见这本圣经里面最根基的法，真正的基本大法，是上帝来设立。也是从天而出，也是从神而出。若是离了上帝，人一切，我们在这两天不断的提到，人没有了支柱，没有了根基，没有了动力，也没有了方向。所以保罗说，人站在天地间第一个重要的，面对神，而真神呢，是可畏。但是你注意这个可畏这个词其实跟我们理解的不太一样。我们有时候想可畏大概就是哇，让你马上惧怕，让你这个叩头如捣冲啊。如果人面对假神基本上就这两个态度。一个呢就是你如果去到庙里面什么，你一看那个几大金刚啊，青面獠牙，张牙舞爪，拿着大刀啊什么，那马上就让你心生恐惧，一进庙赶紧叩头啊，赶紧跪拜啊。要么有一种，我昨天也讲过，就是像印度教里面，那么有些宗教都这样，那个神师啊随便你安排，你把他安排到管厕所他就去了，好像下放劳动一样，你管你分配他干嘛，反正他就听你的，就跟他很随便。好，有时候你看那个肚皮眼都让你看到啊哈哈，那个弥勒佛啊，就是好像人你拍拍他肩膀啊，我在中国常常看到哇，那些人爬到他头顶上照相，给这个佛照个相。我们人对假神的态度常常这样，但是对真神的态度，这里用这个词，英文有个词是比较准确，就是 fear。我们晓得 fear 这个词其实蛮难翻译， fear 不单单是指惧怕， fear 更是指到从敬畏里面出来的。所以 fear 这个词可以翻译成敬畏。敬畏是什么样一个态度？不是因为他要责打你刑罚你所以你很害怕，哎呀完了，这个我如果做个坏事，天打五雷劈啊！那好了好了，我积功德吧，我造桥铺路吧，我让我良心平安一点吧。不是这个概念。我想上帝在人间，常常借着人间一些关系，就让人稍微可以去揣摩人跟神的关系。人间有一种关系，就是儿女跟父母的关系。为什么唯独在基督的信仰里面，可以称这位神是我们的天父，儿女跟父母是一个什么关系？其实正确的关系就是这个 fear 这个词，儿女对父母当有的那种畏惧，其实那个并不是不健康的，是正确的。如果一个儿女出生就随随便便哇，好像一个小皇帝，一个小太阳，这个是不正确的。正确的态度是他知道父母爱他，他知道父母生他养他，他从对父母的爱里面体会到那种对父母的敬畏之心。无论在什么年龄，在父母眼里你永远是一个孩子，也无论你在什么年龄，你的父母永远是你的父母。是的，有一天你强壮了，有一天你长大了，有一天你工作赚钱了，有一天你结婚成家了，有一天你的父母已经年老体衰了， 你不能说，哎呀，我小时候我怕我爸，哇，他那个力气很大，我打不过他。现在好像我变他爸了，我力气比他大，我都可以抱着他，他都靠我的。不对，那个态度是不对的，因为 fear 这个词是一种关系的界定。上帝提醒我们，他是我们的 Abba Father， 他是我们的父。我们对他不是因为惧怕他的刑罚，所以我们怕得要命，我们说好好听你的，听你的，不是，是从爱里面生发出来。保罗提醒哥林多的教会，面对上帝，本来我们应该晓得他是可畏的。那你看人不认识真神呢，那个假神啊，这两张照片都在中国，中国大陆很有意思，中国大陆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无神论，结果哇，那个是正月十五的时候在武汉下面那一张，那么这个抢头像烧头像，哇，那人山人海，你简直难以想象啊，这是无神论的国家吗？那么上面那一张呢是在福建那边，这个拜妈祖绕境，我想这些情形大概台湾的非常熟悉。那大陆其实，因为我后来发现原产地妈祖是大陆，后来不晓得为什么出口了就不见了哈。中国在过去这个几十年，这个特别是这个文革啦等等，完全不晓得妈祖，有人还以为妈祖就是妈妈的祖先叫妈祖，后来又出口转内销了。这个过去二三十年，那妈祖又回来，哇，不得了啊！现在是那很多时候呢，那妈祖一来哦，那个官员也跟着到处这个拜啊。那你看这两个都是国家单位啊，一个是在河南宜阳的国土局啊，门口画一个大大的八卦图啊，像个八卦阵一样，我不晓得那些人自己走不走得出来啊，一出来就踏进八卦阵啊。那么长春那个法院挂一把辟邪剑，我不晓得他们是不是因为冤魂太多找他们算账啊，所以挂一把剑。这很奇怪，你看这都国家单位啊，这里面都是所谓共产党员啊，我绝对无神论者，这奇怪啊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其实人里面真的，我们常常在问我们自己一些问题啊，到底我从哪里来，到底我往哪里去，我为什么要活着，我怎么来生活。其实这四个基本的问题是古往今来人生一直在问，生命的起源，生命的归宿，生命的意义，生命的表达。你看我们古人老早就问，一千年前北宋有一个张载，这个哲学家也叫张子厚，我不晓得跟我们张子怡牧师有没有亲戚关系，不过他讲的这个话是，哇，这个对中国的文人来讲，我想大概我们都是耳熟能详啊。他说人生啊，特别对知识分子，最大的使命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这个成为中国文人的一个安身立命的标准，你活着，你基本上应该往这个方向追寻。那么到底什么是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其实为天地立心，简单来讲就是你要想办法去参透明白这些自然的现象和宇宙的意义。天地到底从何而来，生命的源头从哪里来。其实这是一个人类，刚刚我讲的这四大问题里面很重要一个问题，生命的起源和归属。那么为生命立命，就是寻求生命实际存在的价值和意义，到底我们怎么来安身立命。这个其实比较是所谓实践的层面，就是当我们了解了整个天地宇宙的来龙去脉，我们才发现我们人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处。那么把上面的理念跟我们实际的存在能够结合起来，能够执行出来，这是知识分子非常非常重要的使命。当然再往下更加实际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你就想办法要扩大，而且要传承你所学到的。 教书育人，授业解惑。我们都晓得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突然间生出来啥都不需要学的，我们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面，我们都是把过去听见的、看见的、累积的，把它收集起来、整理起来，不但是承前，而且是继后；不但是继往，而且愿意开来，来体现我们人活着的意义。那为万事开太平，更简单，更所谓很崇高的理想，要为人类提出一个理想的境界，一个理想的社会，一个理想的生活，或者说一个理想的人生，以求的人生意义的这个最大化。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以前那种话，自由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我也没讲错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莫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意思就是说，自由好像在某种程度比生命、比爱情更崇高。哇！当我们读到这种词句的时候，真的会你感觉就热血沸腾啊！你感为什么？因为人里面是的，我们人其实每一位都在追寻所谓我的生命的意义，到底我存在是为什么？若是把自己与一个崇高的一个 cause。一个崇高的一个使命连上，哇，你就觉得我没有白活，我没有虚度此生。但是这些到今天已经成为绝响，大概现在已经很少，哎呀，什么为万事开太平，万事可能太平吗？只看到刀光剑影，只看到越来越乱。往圣继绝学，还有什么绝学？我们反正摸着石头过。当然对前面天地人生生命，今天根本人已经不敢问，他敢问吗？因为他已经发现，按我们人的想法找来找去上下五千年了，我们什么没有找过呢？找不到。我告诉你有一个答案，罗马书一节经文就回答这四个问题。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，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也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是真理，我们这两天提到，不需要太复杂，一节经文就回答人生最重要的四个问题：生命的来源、宇宙的来源、万有的来源，本于神。人生的旅程，我怎么来活？依靠神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依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。不但是我们人，万有都是因着他，他用全能托住万有，我们的动作、气息、呼吸、存留都在乎他。我们人往哪里去？不但是人类，万有都是归于他。他审判死人活人，他审判宇宙万有，万有的归宿和结局都在乎他。我们人为什么要活着？宇宙万物在这样的运转为了什么？愿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，都在荣耀上帝。诸天在诉说他的荣耀，穹苍在传扬他的手段。其实当人看见这么绚丽的事物的色彩，第一个在心里面有的回应，就是对这位创造者的一个极大的一个 worship 和尊崇。 worship 不单是我们到了教会，我们到了教堂，当然我们唱诗是一个敬拜，一路上当你看见蓝天白云，你看见这么绚丽的色彩，人一个最自然的回应就是上帝啊，How great thou art， 你真伟大，你真伟大，因为诸天都在诉说你的荣耀，穹苍都在传扬你的手段。我们人为什么活着？人活着为的是荣耀上帝。我们既然带着他的形象和样式，我们走到哪里都在传递，走到哪里都在传扬。 上帝的尊贵，上帝的圣洁，上帝的慈爱，上帝的公义，透过他所造的这个独特的被称为是他儿子的，我们都在传扬他，我们都在荣耀他。这本来是人生最基本的意义，最重要的意义。但是你也诚然发现，如果把神抽离掉，你这四个问题你就找不到答案。怎么可能有答案若是没有了神？因为一切都是本于神，一切都是归于神，一切都是依靠神，一切都是荣耀神。所以人立于天地之间，第一个重要的基石，面对神。第二样呢，保罗说有一样很特别的，他对哥林多人说，我不是像你们在毛遂自荐，我不是像你们自我推荐，在我的神面前是显明的，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。他提到神对人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创造，就是我们里面的 conscience， 良心。良心今天已经很少听到了，有人说良心这个时代还讲良心，良心都被狗吃了，良心值多钱一斤。但你不得不承认我们人是有啊。你说哪里？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啊，叫测谎仪。这测谎仪现在美国也用，中国也用，这个刑事犯罪学上常常用这个，而且非常有效。这测谎仪其实原理蛮简单的哈，一个差不多等于像一个血压计啊，一个心电图，有点类似哈。那么它也把那个两根电线缠在你身上，通常是在你手臂上，然后呢有一张问卷，你就回答吧。那有些人说我没问题，我已经身经百战，我骗人骗人我自己都相信。如果你这样，你真的试试看哈，很奇怪哈，基本上一测一个准呢。他测哪几样呢？我后来问了一个，我有一个同学，后来大学毕业以后，三号他就去到公安系统工作。他告诉我，他说其实这个仪器主要是测有一些是你感觉得到的指标，一个是心跳，一个血压。还有一些是你感觉不到的指标，他说有一个就是你皮肤渗出的汗水和你眼球眨动的次数。因为我说这什么东西，他说这个就是有的人，因为他说受过专业训练，像这种特工比较厉害，他真的你那个仪器上去啊，他可以真的是所谓脸不变色心不跳，当然心要跳，不跳就死了。意思就是他血压还可以控制，心跳好像还可以控制，不过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眼球眨动的次数。他说这个是一般的人看不出来，和他皮肤渗出的汗水的浓度。他说真的很奇妙，这个人只要一说谎，如果你按那个问卷你完全老实回答，全部都诚实，你的心跳正常，血压正常，你的这个汗水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程度浓度。但是如果你一说谎，马上他仪器上看出来你这个汗水有变化。那你说这奇怪，这到底怎么我们人会有这种生理的变化呢？为什么这两根线搭在狗身上一点反应都没有？你有没有想过这问题？你这个时候就发现，原来我们人里面真有一样东西是非常独特的，这个叫做良心。所以古人讲的没错，为什么是非之心人皆有之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羞恶之心人皆有之。无论你是谁，你是大奸大恶，你里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良心。但是圣经解释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这个人好像良心没有了呢？是圣经说他们这种叫做被烙铁烙惯。这个比喻太生动了，不是你没有良心，是你的良心上面已经起了厚厚一层茧，好像烙铁，第一次一碰，哎呀，很烫，慢慢慢慢越来越，你习以为常。或者圣经告诉我们，好像油蒙了灰一样，我们的良心上面被厚厚的遮盖上去了。但是在基督里，第一件事情奇特的事发生，就是我们的天良被基督的宝血洗净，又恢复了他的功用。 所以保罗虽然哥林多教会有很多问题，虽然哥林多人对他也是这个骂他责备他无中生有捏造啊，但是保罗说没有问题，你们是圣徒。这个圣徒的意思就是你已经分别出来，只要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你的良心已经发挥功用，因为基督的宝血把我们的天良又重新洗干净。所以保罗说很简单，你们只要问一问自己的良心就可以，你看看我对你们讲的话有不诚实的吗？我是自我推荐吗？我是毛遂自荐吗？我是无中生有吗？我们每一位认识主耶稣最宝贵的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哎呀没有良心那很好，我可以什么都干。天良一被恢复，第一个表明我们人的尊严被恢复了。 Dignity， 我们的人最重要的良心恢复了它的功用。所以基督徒常常有这个经验，我们不是不会犯罪，不是不会犯错，但是一犯罪一犯错好像跟过去不一样，就是里面会有责备，里面会有提醒，因为良心又恢复了功用。那么第三个参照呢，保罗说就是面对这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，我们是有言可答的。保罗怎么来描述这个世界呢？他用一个很传神的字，他说这个叫做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。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现在造假啦，什么假的假药啊，假这个假的食物啊，是现在才有。保罗说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凭外貌不凭内心，而且还夸口。当然到今天已经到了登峰造极哈，在大陆他们说什么叫专家，就专门骗大家，就简称专家。什么叫教授，就会教的野兽，差不多就是叫简称教授。什么老板，就老板的脸啊，经理就经常没有道理，那叫经理。当然因为我们看见，你别看那些道貌岸然的、啊、披着教授的衣服啊，我是某某专家、哦、这个简直老百姓的眼睛一清二楚啊，因为我们里面都有良心，一看哇这些，那现在更清楚哇，什么有的人说这个不看看那个历史，每一个都是毛主席的接班人，一看历史一查，每一个都是毛片的男主角啊，都跟毛有关。那当然现在重庆第一把手一出事，哇你看哦，其实我们人是谁，保罗说这个世界特点就是凭外貌，哇我夸夸其谈啊，唱红啊，哇打黑啊，哇好像每个都正人君子啊，但是你一看本质呢，他是内里面都看不得，一看这个叫做凭外貌不凭内心，而且还要夸口。你在世界上要去找答案有吗？保罗说 We have answer， 唯有在基督里有答案，我们是有言可答的，我们是有言可答的。我看见这两句话很有意思，这个一句话说小时候觉得幸福很简单，等到长大以后觉得简单就很幸福。其实这个话是真的，当我们在岁月的里面越来越成长，我们发现当我们的外衣越来越多，今天真的很多人说以前叫做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，现在叫做士为知己者装死，女为悦己者整容。这意思都跟外表有关，越来越因为凭外貌不凭内心嘛，而且还在夸口啊，整个世界那边越来越就，所以现在发现如果能简单一点哈，能够把面具少一点哈，可能还真比较幸福。我们现在觉得累啊，活得累啊，因为外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皮啊，无论整容也好啊，这个装腔作势也好啊，口号也好啊，口水也好，搞到最后呢发现越来越没有幸福了。其实神的真理首先是把我们的真相告诉我们，也同样把立足点给我们看，然后告诉我们你从这个上面去建造你的态度，你的生活其实不难。保罗用两句话来概括他的人生，我们如果癫狂是为神， 若果谨守是为人，你看这多简单啊，但是又是多么的重要啊。是的，基督徒常常别人一看太癫狂，怎么会这样？哇，这群人600多人，这个礼拜天不去赏夜，不去踏青，不去游山玩水，都坐在教堂里面，在那里敬拜，那个上帝也看不见，他们干嘛在这唱诗祷告？癫狂了！你有没有觉得这张路加很癫狂啊？这个人傻傻的，不晓得为什么，讲的声音都快没了，还在那。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？我去，现在我去每次同学会啊，真的，因为每个人发名片嘛，发到最后呢，问我陆家你干嘛？我说我当传道。哎呦，我当传道，马上就觉得像看稀有动物，什么意思？有个马上过来摸我一下，看有没有发烧啊。然后还有个解释，他说传道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就随传随到？我说差不多意思，差不多意思。你们随传我随到，真的癫狂了吗？昨天我们讲过，神的儿子为你我癫狂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我们怎么能不为他癫狂？其实那个不叫癫狂。保罗说我们癫狂这个词，如果你看英文，我发现有几种翻译啊，其中有一种翻译我觉得翻得特别好，叫做 full of passion。 我们若果 full of passion， 充满了激情，是为神。当然一般的英文把它翻作，我们如果 out of mind， out of mind 其实蛮有道理，因为你以为你的人的 mind 好像很准确很厉害，哇，太厉害，我们高举理性，你面对这位神，你得跳出理性，他断不是违背你的理性，但是他是超越你的理性，因为我们的理性太有限。但是谨守这个词是 in right mind，这个很重要。今天世界上人没有上帝，他们倒过来向神非常 mind， 哎呀，我觉得想不通，我觉得看不见啊。但是对人呢，全部 out of mind， 你不觉得吗？现在那些毒的食物啊，假的酒啊，这个那个，难道不是 out of mind 吗？完全就是疯狂了。我们只要为自己的利益，管他呢，别人吃了会有什么后果，会有什么样的情形产生，管我什么事。所以其实你看，当一个人真这样活的时候，像这位宋尚杰1927年在美国博士毕业，结果呢把什么都丢下，穿一件蓝布的长衫，在中国各处传福音，包括去到台湾，去到东南亚。当时人给他一个外号叫做癫狂的人，疯子，你癫狂的吧？是他癫狂的吗？我想想，今天有几位在40年代，啊，在20年代拿到博士的，今天有几位像宋博士这样，真正对中国百姓带来上帝的祝福？我这些年有机会去到东南亚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泰国。哇，真发现许多地方的教会建立是当年神借着这个仆人去传的福音。感谢上帝，当我听到他们的后代流着泪跟我说，感谢神啊，当年我们的外公外婆，我们的爷爷奶奶，因为听到宋博士来传的福音，信了主，建立教会，今天我们子孙后代蒙福啊，蒙恩啊。你听一听这些生命的见证，你就知道一个不再为自己活的人，带着这种人生的动力。我们有时候会问，一个基督徒你怎么能够这么持续的像保罗这样？他不是一年两年，他10年20年几十年了，而且受了多少的苦难。但是保罗说两个是很重要的关键，因为我想一人替众人死，当然是想十字架。他说原来基督的爱在激励我，但是他想的第二件很重要的事，有时候我们会忘记，他说一人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，我们有时候只想到十字架的一半，就是基督替我们死，我们就都活了，这也没错。 但是你要活以前啊，要死啊。就像这棵树，它明年要再有这样绚丽的色彩，它需要经过一个严冬，树叶全部掉光，好像人感觉死了。死了吗？没有死。这棵树在干嘛？在扎根。那个根很深的，扎得越深，它长得越大。一个新造的生命，一个要真焕发出色彩的生命，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秘诀，是吧？这是十字架的福音啊，救人是吧？保罗自己的见证，他说：“我过去也凭外貌认基督，就跟这个世界没有分别，但是如今我却不再这样认他。”旧的生命死了，我常想一人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宣告，一个何等伟大的思想，而且太宝贵了。我在浙江那边听到一个弟兄跟我说，哎呀，张牧师啊，真的这个旧人不死差点要我命。这个弟兄呢，以前脾气很暴躁，那么他信了主以后还是一样，他说这没法改了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我就这样老是吵架，家里也吵架，跟弟兄姊妹同工动不动就吵架。结果有一次他是一个做运输的，开山里面开车，那浙江那边很多盘山公路，他开着车，那天来一个车跟他交汇，那么他就让到一边让那个车过去。那个车过去的时候呢，那个人就从车窗摇下来跟他讲了一句话，他呢因为车速很快也听不见，就听到一个字，说猪。那么他就很生气，岂有此理，你骂我猪，我还让你，大概你嫌我让得太慢什么，那么人家车过去你就专心开车，他不行了，他很生，越想越气，就把车窗摇下来说你也是猪，回过头去骂人家。其实人家也根本听不见，那个车老早过去了，刚骂完一转头一看，一群猪在前面，我把他吓一跳，人家本来好意啊，前面有一群猪，你放慢速度啊。我再一看，哎呦，刹车都来不及啊！那个猪很快，不晓得怎么赶猪的，就一大群就冲下来。那么他赶紧就打方向盘了。他说还好那天是往这边啊，就那个车就插着悬崖了，全部都拉坏。他说如果往那边的话呢，完了，我整个人就翻到那个深渊里头去。那个那边是悬崖。哇，他那个时候，哎呦，上帝啊，你可怜我，我这个救人不死太可怕，差点连我的命都送掉。我们里面的旧人被钉死是一个大喜的消息啊，而这个力量是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宗教可以告诉你，只有基督的信仰告诉你可以跟他同钉十字架死了。所以保罗，我们有时候会惊讶他从哪里来这个动力呢？为什么他说我遇到舟船的危险、盗贼的危险、包括假弟兄的危险，我仍然能够继续的奔跑呢？就这两样，第一样，原来基督的爱在激励我；第二样呢，我想十字架，而且我想到十字架的两重性，他为我死，我的旧人也可以死去，然后一个新的生命可以活出来。这个生命是不断的、不断的除旧和更新。中文五章十七节我们非常熟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其实都变成新的了，你从这个词就看得出来，中文有时候看不出时态，原来这个词是一个现在进行时态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新人是一个随时随地我们可以经历的，可以变化的，可以更新的。我们昨天讲过，我们的犯罪也是一个随时随处，圣经用一个现在分词来描述。我们这个罪人不是过去是罪人，现在不是，我们不断不断的是罪人。所以基督徒真的都愿意承认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旧人有多可怕，他一发动马上我们的本性就显出来。但是呢，我们感谢神，神的恩典也是随时随处的，我们随时能够更新，他随时可以变成一个新的创造，因为这是上帝的。所以保罗最后的结论呢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若不是他，人没有办法得这个力量。但是保罗把它归结到哪里？ 一个生命要有色彩，一定要有一个使命。这个使命就是劝人与神和好。你只要带着这个使命，你发现这个使命不得了。因为保罗说，第一，我们已经与他和好了，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被神安排活在地上，只有这个目的。保罗说，我们已经被托付了，道理已经被托付了，职分已经被托付了，就是去劝人与神和好。当你越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越看见那个生命的色彩越来越奇妙。为什么宋尚杰有这个生命的色彩？为什么我们前面这么多的先辈，包括我们当中的焦元连牧师，有这种生命的色彩，劝人与神和好？所以这个见证，我记得上次也好像有跟大家提过，但是如今他们又有一些新的 update。 这个美国的家庭，我在十多年前认识他们，那时候他们还在贵州，后来搬去了云南，住在中国最偏僻的地方。我到了当地，那些人都跟我说，我们有个姐夫特可爱，你要看看我们的姐夫，这个也说姐夫，那个也说姐夫，等到见了面，因为他叫 Jeff、所以当地、就叫他姐夫了、这姐夫是声名远播，到处传福音。在中国的这样偏僻的地方，一个美国的家庭，一个白人和他的白人的妻子，我当时遇见他们八个孩子，除了老大在美国出生的，另外七个、六个在中国出生，第八个是捡来的一个弃婴。有人把那个快要死掉的一个婴儿放在他家门口，他收留这个孩子，就成为他们第八个孩子。但是感谢神，之后他发现神开这个门，所以这十多年他告诉我，他说忙啊，到处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孩子被放在他们家门口，以后呢干脆他们就主动去寻找，都是那些残障的、残缺的，有着奄奄一息的。感恩，他说我最感谢主的是，我这个八个孩子现在有的虽然还不是年龄很大，但是都跟着爸爸妈妈一起照顾啊、服侍啊，到处待着这些孩子。最可爱就是9月8号他的一个很漂亮的女儿叫哈娜，就嫁给当地一个非常忠厚老实的一个，其实还没有，几乎是没有念过什么太多书的一个弟兄。你看到有时候你觉得很惊讶，他的八个自己的孩子，那次的婚礼他给我发一些照片，就是那些他抚养的一些盲童啊，那些就成为这个，包括他的这个姐，这个姐姐他的几个弟弟啊，就成为那些花童啊，非常美丽的那个婚礼。我上个礼拜在 Nevada 还遇到有一个说，他刚刚那次也去了那个婚礼，哎呀，他太感人了，咱们中国基督徒太感动了。这个美国的家庭活在中国，我问他，我说姐夫啊，真的我们中国人巴不得把孩子都送到你们美国去念书，为什么你们这些孩子都留在中国？他说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目标，只有一个想法，我们盼望我们每家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真正的中国人。我们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一份的恩典，可以服侍中国人，我们巴不得自己能够成为真正的中国人。他的每一个孩子都放弃了本来理所当然可以在美国上，至少上高中、上 college 的权利，都在中国帮着父母，甘心乐意、欢喜快乐的服侍。09年他们拍一个全家福，他说那次来了三分之一的孩子，就将近200个。他说我很感恩啊，这些年我算算差不多600多，将近700个孩子神托付在我们手中，照顾他们、治疗他们、把福音传给他们。愿神帮助你我每一位。最后三句话我想我们一起来勉励。有一次我在英国服侍的时候，看到那三句话是在一个教会医院的门口。这三句话说，如果 money is lost, nothing is lost. 如果 health is lost, something is lost. 但是如果 soul is lost, everything is lost. 如果金钱失去了，损失不是太大；如果健康失去了，真的损失不是太小。你千万不要小看你的健康。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失去了永生，追悔莫及。我们一直在追寻的真正可以再活一次的生命，唯有在基督里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求你恩待，求你恩待怜悯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人一直找寻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感谢我们的主，你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，唯有你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生命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进入永生，没有人能够真正与天父相遇，没有人能够在上帝的国度里面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划破时空，你的声音，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听见。我这时候诚恳的邀请，若是有好朋友，你是认真在追寻这三样的，你愿不愿意让今天成为你生命的一个开始？你愿意尝试，哪怕你说我要去认识他，既然他敢这样宣告，我愿意去亲近他，我愿意更多去了解，看他是不是真的。你有这样的心，上帝都认识，他要回应你，愿意吗？有这样的朋友，鼓励你可以把你的手举一下，代表你的一个心智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请放下。谢谢主，谢谢主。还有没有我们当中有这样的好朋友的？这是我们这一次系列的在这里的最后一堂，愿上帝恩待你，生命有非要，不要继续活在苍白里面。他给你路，他说可以再活一次，愿意吗？举过手的不必再举了。还有没有愿意接受主耶稣的？请把你的手举一下，因为上帝纪念你，他知道你心里的愿望，他要回应你。还有没有这样在我们当中呢？可以把你的手举一下。谢谢主，请放下。感谢主。主耶稣，再次求你恩待，特别施恩祝福这几天来凭着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的。主，你把天上的色彩涂抹在他们的生命里面，你把一个永不衰退的生命的色彩就安置在他们的心里面。这是基督的色彩，是上帝的大能。愿主垂听纪念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